My beloved brethren,
我亲爱的圣职兄弟，今晚我殷切祈求天父帮助我，俾我讲出我觉得应该同各位讲的事情。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关于选择和选择后果。我哋时时刻刻都在做紧各种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并不重要，有些选择影响深远，有些选择对永恒的事物毫无影响，有些选择就足以改变一切的。当我思考选择的不同层面，就将这些层面归纳为三类。第一，选择的权利；第二，选择的责任；第三，选择的结果。我叫他们为关于选择的三件事。我先讲下选择的权利。我非常感激慈爱的天父给我们拥有选择权这项恩赐。选择权就是选择的权利。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讲过，神赐给人最大恩赐之中，仅次于生命的，就是运用生命的权利。我们知道在世界创造之前，我们就有选择权，而路西弗企图剥夺我们的选择权。他不信任选择权的原则，亦都不信任我们，争论着要强迫我们接受救恩。他表示按照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失落的，而他亦似乎没有想到或者不在乎，如果大家都跟从他的计划，就没有人会变得更有智慧、更坚强、更有爱心，或者是更懂得感恩。我们选择了救主的计划，知道我们将要展开一段危险艰难的人生旅程。我们在尘世生活里面难免犯罪做错事，令我们从天父面前被剪除，但是天父灵体的长子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他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成为伟大的救赎主，全人类的救主，让我们能够顺利回到天父的身边。先知尼腓告诉我们知道，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各位兄弟，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环境，我们永远都是有选择的权利的。跟住有了选择的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选择的责任。我们不可以保持中立的，中间立场不存在。主知道这一点，路西弗亦都知道。只要我们活在世上，路西弗和他的信徒就不会打消俘虏我们的灵魂这个念头。天父不会差遣我们走上这段永恒旅程，而不提供方法帮助我们能够由他那里获得神圣的指引，协助我们在结束尘世生命的时候安全回去。我想的是祈祷， 仲有喺我哋心入面嗰个微小声音嘅低语。我亦都冇忘记，仲有神圣嘅经文。呢个系已经成功横渡人生汪洋大海嘅水手所写低嘅记录，而我哋亦都紧接喺之后要横渡呢个大海。我哋每个人嚟到世上都带住作正确选择所需要嘅工具。先知摩罗乃话俾我哋知，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敌对者嘅信息由四方八面向我哋轰炸，请听下其中呢几个，各位一定都觉得耳熟能详啦。净系呢一次啫，唔紧要啦，唔使担心啦，冇人会知道嘅。你想戒烟、戒酒、戒毒，随时都戒得甩啦。大家都咁样做啦，所以呢啲都唔算系坏事咧。真系大话连篇啊！虽然我哋喺人生道路上边难免会遇到一啲分叉路同埋弯路，但系一旦走入歧途而冇办法回头，我哋承担唔起嗰啲惨痛嘅后果。路西法呢个机灵嘅吹笛手吹住美妙音乐，引诱懵然不知嘅人远离佢哋所选择嘅安全道路。拒绝慈爱父母的劝告，抛开神所教导的安全庇护。路西法不单止只是想掳走所谓作奸犯科的小人，亦都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包括神的选民。大卫王听他的话，追求正义的心动摇了，他跟从了他就堕落了。大卫时代之前的该隐和大卫时代之后的加勒人犹大都是这样，路西法的手段狡猾，受害者不计其数。我们在尼腓二书读到有关他的记载，他会安抚其他人，控他们安于肉肉的安全感，他会哄骗另一些人，告诉他们没有地狱，直到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找住他们，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令他们下地狱了。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决定呢？我们会不会屈服于短暂享乐的保证，屈服于冲动和激情呢，或者是屈服于同辈的压力呢？希望我们不会好像路易士·卡洛的经典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一样，那么不懂得做决定。你们可以记得，他去到一个分叉路口，前面有两条路可以行，但是通去不同的方向。爱丽丝于是问他遇到的开禧猫，我应该行哪一条路呢？猫回答话，咁就要睇下你想去边度咯。如果你唔知道自己想要去边度，咁你行边一条路都冇所谓啦。同爱丽丝唔同嘅系，我哋都知道自己想要去边度。我哋行边一条路都系绝对攸关重要嘅，因为我哋今生所行嘅路，必定会决定我哋来生要行嘅路。我哋不断面临抉择，要明智咁作出决定，需要有勇气讲不嘅勇气，同埋讲好嘅勇气。抉择系会决定命运。我恳请各位喺呢个时刻、呢个地方就下定决心，绝对唔会偏离嗰条带领我哋达成目标嘅道路。这个目标就是问天父，和天父永远在一起，在这条不直的真理道路上面，沿途有其他的目标要完成，好像传道、圣殿恩、婚姻、在教会保持活跃、研读经文、祈祷、圣殿事工等等。在人生旅程当中，还有无数有意义的目标有待追求。 我们需要立下承诺去逐一达成。各位兄弟，最后我要讲一下选择的结果。我们一切的选择都有后果的，有些并不会影响我们永恒的救恩，而有些就是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无论你是穿绿色衣服或者蓝色衣服，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你决定要不要按电脑的一个掣去接触色情，就会令你的人生因而完全不同了。你就这样离开了那条不值安全的道路。如果朋友强迫你喝酒或者吸毒，而你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可能就走入了歧途而没办法翻转头了。各位兄弟，愿我们将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决心都专注在永恒的目标上。无论你是十二岁的执事或者是成熟的大祭司，这个目标值得我们不计代价地去追求，无论必须付出几大的牺牲。没有任何诱惑、压力或者勾引是我们克服不到的，除非我们被这件事有机可乘。如果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不能够怪其他人，只能够怪自己。白汉阳会长曾经以自己为例讲明这个道理，他说，如果兄弟我行错了路而被关在天国外面，咁除咗我之外，就冇人应该受责备啦。天上、人间或者地狱，都只有我一个人应该受责备。真系好直接、哦。佢跟住就话：呢、这个亦同样适用于每位后期圣徒。救恩系一种个人嘅谋求。使徒保罗向我哋保证。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都曾经做过不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还未改正这样的选择，我向各位保证有一个方法是可行的。这个过程就是叫做悔改。我恳请各位改正错误。我们的救主赦免，等我们得到这项宝贵的恩赐。虽然这条路并不好行，但是其中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如果犯了罪，越早开始回头，就能够越早获得随着宽恕的奇迹而来的那份美好的平安和喜乐。各位兄弟，你们是堂堂华就的青年，各位的目标是在天父的角度之中获得永生。这项目标不是在一次荣耀的行动之中完成的，而是一生为人正义的结果，也都是明智选择甚至坚持目标的最高成就。就好像追求其他有意义的目标一样，要获得永生的酬赏，就必须有一番作为。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最后，我要同各位分享一个榜样。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确立自己要追求的目标。我讲的就是克雷顿·柯丁森兄弟。他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教授。柯丁森兄弟16岁的时候就决定星期日不打波的。几年之后，他就读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是学校篮球队里面的中锋。那一个季度，他们的篮球队是常胜军，一路打到在英国大学相等于美国的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篮球比赛的季后赛。他们在季后赛轻松地过关斩将，打入了四强。柯丁森兄弟见到比赛时间表的时候吓了一跳，那场决赛是排在星期日。他和队友都非常努力才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是正选的中锋。他和教练讲这样的情况令他很为难，教练一点都不体谅。他表示希望见到柯丁森兄弟出场比赛，不过决赛之前还有一场准决赛。好不好彩，后备中锋他膊头甩了臼，这样令柯丁森兄弟受更大的压力，要在决赛那场比赛出赛。他去到酒店的房跪低求问天父，只是得这次而已，他可不可以在星期日比赛。他说他做完祈祷之前他就已经得到答案了。克雷顿，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你明知答案是什么呢？他去找教练，他说很抱歉不能够打决赛。然后他去到当地支会参加聚会，同一时间他的队友正在比赛，他祈祷他们能够获胜，而他们果然赢了。柯丁森兄弟做了这个重大艰难的决定，现在经过30年了，他说当这么多年来他都认为这个他是一生最大最重要决定之一。他大可以轻松地说，正常的情况之下守安息日为圣这条诫命好，不过我的情况是情有可原的，所以算了，只是这一次而已，下不为例。但是他说由那时开始，他的人生当中就越来越多情有可原的情况了。如果他就只是那一次跨越了界线，那万一再有很紧急重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就更加容易再次跨越了那条线了。他学到的教训是100%的时候遵守诫命是比起98%的时候遵守诫命来得更加容易。我亲爱的兄弟，希望我们都能够对选择的权利心存感恩，接受选择的责任，并且时时谨记选择的后果。身为圣职持有人，当我们全体团结合一，谨慎而正确地作选择，就能蒙得天父的指引。我们从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和古代的那些人一样，已经回应了主的呼唤，我们是在做他的差事， 我哋会喺呢项神圣职责上顺利成功。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呢个就系我哋嘅主题。我郑重咁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我们的夫子，阿们。